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4月11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神的护理，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马太福音十章三十节。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马太福音十章三十节。在这一周当中，我的心思一直都被引导到神的护理，也就是神的保护和管理这个主题上面。当我告诉你们我在前几天所遭遇的故事，并且将故事与今天的主题连结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就不会感到惊讶了。我上周三要去哈利法克斯讲道，但是那里下了一场大风雪。主办单位为了聚会已经做足准备，并且搭立起一个巨大的木造建筑，里面可以容纳8000人。我想到由于天气恶劣，可能没有多少人会到场，因此我预料自己将会面对一个在广阔的场地中对着寥寥无几的听众讲道的沉闷任务。不过当我抵达时，却发现竟然有5000到6000人到场要聆听神的话语，并且搭建的场地真的是非常的雄伟。这座庞大的建筑虽然不甚美观，但是它看起来相当能够满足这一次聚会的用途。我们在下午聚集并且敬拜神，到了晚上再一次的聚会，然后所有会众准备散去返回家里。而就在这整个过程当中，神恩慈的护理始终在保守着我们。在我的面前有一个大型楼座，看起来结构非常坚固，可以容纳大约2000人。在下午聚会时，它被坐得满满的，稳固的坚如磐石。晚上再次聚会时，它也一样坚稳的毫无动摇。但是请注意，神的护理之手出现了。就在聚会结束，大家准备离开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楼座上只剩下了不到100人。突然间，有一根巨大的横梁断裂了，楼座有一部分的地板随即就轰然倒塌。有几个人随着木板一起坠落，但是神慈爱的手依然看顾着我们。只有2个人因腿部骨折而伤势较重，但是能够医治并不需要截肢。想想看，如果这一切发生得更早一些，不仅会有更多的人受伤，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必然会引起很大的恐慌，就像曾经在这个地方发生过的那场灾难，至今仍然令人悲痛而难忘。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悲剧，而我又是现场那个不幸的牧师，我相信自己应该再也无法重新站在讲台上了。第一个灾难造成很大的震撼，我甚至于对自己竟然可以活下来而感到惊讶。没有任何的言语能够描述我所经历的一切。 然而神恩慈地保守着我们。由于当时楼座上面的人数不多，因此避免了发生一场更可怕的意外灾难。然而，我们还有一件更加奇妙的护理事件需要记录。由于大雪不断的堆积，加上强烈暴风的吹袭，这座临时的建筑物在聚会结束并且会众都离开的3个小时之后，竟然彻底倒塌了。巨大的木材瞬间四分五裂，绝大部分的木料都粉碎得没有办法再被利用。再想想看，如果这场大雪提前3个小时来袭，那么这座建筑肯定会倒塌在我们所有人身上，而且能够幸免于难的人数恐怕寥寥无几。但是请注意另外一件事，当时候一整天雪都融化得很快，以至于下雪来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一团一团的，不是白雪，而是雪和水的混合体。这些雪水渗透过屋顶滴落在我们的身上，让大家感到非常的困扰。我几乎就要向神抱怨他对我们这样不好的对待了。但是如果当时不是融雪，而是严厉的寒霜，那么你应该可以想象，这一座建筑可能会提前几个小时就倒塌了。那么你们的这位牧师以及大部分的会众可能现在早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有些人可能会完全否认有神的护理，但是我无法想象任何亲身经历过当天事件的人还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知道一件事，如果我一直都不相信有关神的管理和照顾的教义，那么到了此时此刻，我一定也会相信他了。哦，让我们一起尊主为大，让我们一起来高举他的名，他对我们非常恩慈，并且永远都记得我们。当我们放眼世界时，会发现有那么多的证据可以显明神的存在。因此，对于那些否认有神存在的人，我们很难用尊重或耐心去对待他。我们相信这种人是故意的瞎眼，因为就在受造物的外观上，神的名清晰可见。若他胆敢否认造物主的存在，我们就难以对他有耐心。而在救赎这件事上，也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自身的得救中，其实都看见了主对我们的作为所留下的明确印记。因此，对那些提出教义主张救赎与神无关的人，我们往往会抱持着批评和严厉的态度。而且我想，今天我们可能会很难想象，还会有人在看到和听到了我刚才叙述的护理事件之后，却仍然无法看见神的作为就在其中运行。在我看来，神在护理方面的作为和他的创造一样，都是清晰可见的。就如同我深知救赎完全出于神，同样的，我也确信在日常生活中关乎我们的每一件事上面都有耶和华我们的神亲手作为的明显痕迹。如果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信徒，并且远离无神论的谬误，我们就必须承认神在创造、恩典和护理这三个领域当中都拥有完全的主权。然而到最后，我认为我们还是最容易忘记他。如果我们有得到启蒙，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在创造万物中看到神。如果我们得救了，我们就无法避免承认救恩只有来自于主。我们得救的方式以及神圣的恩典在我们心中所起的作用，总是会迫使我们感受到神是公义的。但神的护理却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我们常常会误判他的作为， 甚至会草率地对他的安排做出错误的结论。或许这正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无神论思想在作祟，也就是会怀疑神在外在事物上为我们所做的安排。今天我无法对这个话题做深入的探讨，但是在亲身经历过神奇妙大能的作为之后，我会非常真心地进入神的护理这个话题之中。从今天这节经文，我会抽出一两个重点。首先，经文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从这句经文，我要指出，神的护理是多么的巨细靡遗。我再说一次，既然经上说信徒的头发都被数算过了，因此可见，神对基督徒都是有恩慈的关怀和丰富的照顾。接着，根据这段经文以及我们主耶稣基督说这番话的用意，我得到一个实际的结论，也就是凡相信这个真理的人，也就是知道自己的头发都被神数算过的人，他们应当具备怎样的心智与性情。我们来看第一点，这一节经文清楚地教导我们，神的护理是多么的巨细靡遗。大多数人都能够在重大的事件中看到神的护理。当阿尔卑斯山顶发生雪崩时，很少有人会否认，其中必定有神威严的手在掌管着一切。当旋风与暴雨来袭时，也很少人没有感觉到神的存在。许多人都承认，地震、飓风、战争的毁灭以及瘟疫的肆虐，都是来自于神的掌管。我们发现大多数人往往会非常愿意承认神是群山的主宰，但却忘记了他也是低谷的君王。他们会承认神掌管伟大的山川，却不认为他也会关心个人的细节。他们相信神掌管大海，却不认为他会留意其中的每一滴水珠。然而，大部分的人忘记了一个事实，如果我们相信神掌管一切伟大的事物，那就必然意味着他同样掌管细微的事物。否则，这种信仰就是矛盾的。怎么能够说神掌管整体，却任凭细节由随机摆布呢？这样的信念的确就是自我矛盾。我们要不就是必须相信一切都随机会发生，不然就是得相信一切都由神来安排。我们如果不是相信万事皆因神的旨意而定，否则就是相信所有事物都只是机遇与偶然的结果。但是我认为最容易使人忽略神的地方，正是在于那些微小的事物之中。因此今天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要多多的关注细微小事。我相信这节经文的意思就像字面所说的一样，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神的智慧与知识是何等的浩瀚，甚至于连我们头上的发丝数目，他都了如指掌。他的护理准确精细到连夏天微风中的尘埃，阳光下飞舞的蚊虫，以及海洋中的每一只鱼虾，他都了然于胸。他固然掌管着天上闪亮的星辰，但却也不会羞于处理从眼睛里滑落的泪滴。现在我要请大家注意，当我们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微小事串联起来时，会明显地看到其结果竟然与他们起初的目的完全不同。我将引用一段圣经历史， 让大家明白这些小事件以及他们所带来的伟大后果，都是出于神的护理。约瑟被哥哥们辗转地送到埃及去，为的是能够在将来的饥荒中供应他们粮食，免受饥饿。对于这件事，我们都同意约瑟的说法，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如果我们注意促成这个美好结局的过程中的每一个微小环节，就会发现必有神的护理在其中运行。有一天，约瑟的哥哥们出外去放羊，雅各也就是以色列突然之间想要派人去看看他们的状况。为什么他会选择约瑟呢？因为约瑟是他最宠爱的儿子，雅各爱他胜过其他的儿子。为什么他舍得派约瑟前往呢？无论如何，他还是派约瑟去了。但是，为什么雅各偏偏要在那个特定的时间想要派人去呢？然而他就是在那个时间点的确想要派人去看看状况，而且他确实也就派了约瑟去了。有人会说，这都只是巧合吧。但是就好像一栋建筑的基础一样，那是必要的环节。约瑟出发了，他的哥哥们需要找一个草场来牧羊，因此离开了事件，那是约瑟预定要去的地方。于是他的哥哥们前往多滩去放羊。为什么要去多滩呢？他们的面前不是还有好几个草场可以选择吗？然而约瑟在前往事件的时候迷了路，经人指引后也往多滩去了。他来到多滩时，他的哥哥们正好也想到他以及他所做过的梦，于是决定将他丢进一个坑里。正当他们准备用餐时，有一对以实玛利商人正好经过。为什么这些商人会出现在这里啊？为什么他们又会在这个时刻抵达呢？为什么他们正好要前往埃及？为什么他们不是要到别的地方去？为什么这些以实玛利商人刚好需要买奴隶？为什么他们不是买卖其他的商品呢？无论如何，约瑟就这样被卖了。但是他并没有在路途当中被转卖，而是被直接带到埃及。到了埃及，为什么偏偏是波提乏买下了他呢？波提乏为什么会有妻子呢？波提乏的妻子为何又如此充满欲望呢？为什么约瑟会被关进监狱？为什么膳长和酒正会得罪他们的主人埃及王？世人会认为这一切都是巧合偶然，但是要构成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却都是必要的。膳长和酒正确实都得罪了主人，两个人也都被关进了监狱。但为什么这两个人都做了梦呢？为什么约瑟又能够解梦呢？为什么酒正会忘记了约瑟？为什么他会忘记？因为如果他当时想起了约瑟，那么整个计划就会被破坏了。为什么法老也做了梦呢？做梦这件事怎么会属于神的护理的安排呢？但无论如何，法老确实做了梦，这时酒正才想起约瑟，于是约瑟被带出监牢，并且来到了法老的面前。但是如果我们移除这个故事里面的任何一个小环节，那么整个计划就会崩溃瓦解。如果任何一个微小的齿轮被拿走，整个机械就无法运作，一切都会乱掉。我认为任何人只要深入剖析这一点，并且深入研究他所喜欢的任何一段历史，就能够清楚地看到， 在日常生活中的小意外和小事情当中，以及在历史书页上面所记载，以及在我们的诗歌中传颂的伟大故事里面，都必定有神的存在。我们在微小的事物中也能够看见神。现在我们将来注视神的护理是如何在小事细节中展现其准时性的。若你有考虑到神如何自己保持准确的时间，你就不会对他的护理感到惊讶了。回到我们的历史故事中，为什么以实玛利人会在那个时候刚好经过呢？有千百个机会让他们的旅程或许早在那个时间之前就已经过了那个地点了。当时并没有特别安排的一个商队会准时的在那个时刻停靠在那个地方，好让约瑟的哥哥们可以去找他们，根本就没有这回事。然而即便真的有这么周密的安排，也不可能比实际所发生的情况更加完美。你们知道，流便原本打算在半个小时之后去把约瑟从坑里救出来，但是等他回来的时候，却发现约瑟已经不见了。神早已准备好那群以实玛利人。我们无从得知神是如何使他们的旅程加速或延迟，好让他们能够在那个精确的时刻经过那里。我再举个例子，有一位可怜的书念妇人，她的儿子曾经被先知以利沙从死里复活，后来由于饥荒的缘故，她离开了家乡，并且失去了自己的田产。她想要取回这份产业，而神决定他应该拥有这块土地。但这件事该如何实现呢？国王召见了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并且与他谈话。基哈西告诉国王关于一个妇人的儿子曾经死而复生的事。多么奇妙啊！就在这时，那个妇人正好走了进来。基哈西告诉国王说，陛下就是这位妇人，她来向国王请愿，而正是因为国王此刻对她的故事产生兴趣，因此她的请求立刻就得到了王的同意。这一切都是偶然，不是吗？但真的只是巧合吗？愚昧人会这样说，但是读过圣经并且有判断力的人都会认为，在这样的环境条件结合之下，一定存在着偶然巧合以外的因素。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只是碰巧。正如人们有时所说的，这里必定有神的存在。因为认为没有神的存在，比认为有神的存在更加的困难。有些人可能会说，相信神需要很大的信念，但是若将神排除在这样的事情之外，这反而需要更无限大的轻信才是。不，神就在那里。再看看新约当中的一个例子，保罗进入圣殿，有一群犹太人立刻冲上来要杀他，他们将他拉出圣殿并且关上门，他们就快要杀死他了。可怜的保罗，他的命运会是如何呢？再过五分钟，保罗就会丧命。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千夫长带着士兵赶到，并且救了保罗。千夫长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啊？很有可能是人群中某个认识并且爱护保罗的年轻人，跑去通报千夫长。但为什么千夫长那时刚好在家呢？他又怎么能够如此紧急地赶过来呢？他究竟是怎么来的？保罗只不过是个犹太人，一个一无是处，即将被杀的人罢了。 当千夫长来的时候，街道上挤满了人。那他是如何过来的？那时候整个耶路撒冷城都是骚乱，他是怎么找到正确的街道呢？他又怎么能够及时地赶到现场救人呢？若是说这全部都是巧合偶然，哼，那么我会笑你，因为这是由于神的护理。如果世界上有任何事对一个会思考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神，他掌管所有的万事万物，并管理我们卑微的事物。请注意啊，那个年轻人跑去报信，以及他抵达的时间，还有千夫长赶到救人的准确时刻，恰好都证明了神的护理安排得多么准确啊。如果神计划了某件事要在12点发生，那么即便你安排提早到11点，但在12点之前它就是不会发生。如果神决定将它延后到1点，那么不管你怎么样的安排，都无法让这件事情提前或在延后。神的安排总是准确无误，并且常常是明显可见的。我们不仅在时间的安排上能够感受到神的护理是多么的巨细靡遗，即使在小事物的使用中也可以察觉得到。一只麻雀改变了一个帝国的命运。你还记得那个关于穆罕默德逃避追捕者的古老故事吗？他进入一个山洞躲避后，一只麻雀在洞口叽叽喳喳地叫，当追赶者经过洞口之后，他就飞走了。因为那些追捕他的人说，哦，穆罕默德不可能躲在里面，否则那只鸟早就已经飞走了。就因为这样，一只麻雀救了这位假先知的生命。我们或许会认为，当神使深渊变白的时候，他掌管着利维坦巨兽在海中的行动。但我们也要记住，一条小鱼在池塘里面游动的方向，就和大蛇在深渊里的运动一样，都掌握在神的手中。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神的护理》这篇讲章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